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一生的使命，一路的带领啊。那讲到使命和带领呢，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都能想到说有这样一个下面有个指南针啊，然后旁边有个圣经啊，然后那面是一个很远处一个十字架。其实我们可能已经讲过很多这方面的题目了，但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却发现好像有很多具体的一些问题啊。那我很多弟兄姐妹呢就跟我谈起这个生命的呼召啊，他们的使命啊等等，也很多见过很多教会，他们也在就是都在讨论这些问题。那我发现有一些就是大家经常遇到的问题哈，就是说我怎样来了解神给我的呼召，那我了解了之后我怎样去做哈。那有这么几个极端啊，尤其在教会里的话会我所见到的周围的教会里是比较经常出现哈。一个极端呢就是我先不做，要不等啊等啊再等啊，直到我把所有的路全看清楚了然后去走。那还有一个极端呢，就是我什么也不要等，上去就做啊，做的时候再说啊。那就是那第一个极端呢，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我们出门之前，就是我要保证我路上所有的这个红绿灯全是绿的然后我才能走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就去做，然后呢回来再说。在我周围的这些教会中，我所观察的教会中，第一个状态的居多，就大家等啊等啊等啊，就是一定要这个大家不停地讨论啊讨论啊再讨论，到最后就什么也没做哈。那所以呢这个状况就是说，其实在我们人生中也有这样一个状况，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已经很多年了，其实我们知道神叫我们做什么，但是呢走出这一步很难。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从保罗的这个经历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到底神给我们的这样使命和这样一个引领是怎样用这个指南针然后呢能到十字架呢哈。那我们知道保罗的一生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宣教的一生哈。那他实际上最早的宣教的这个意向或者他的使命，在他刚开始的时候，在他生命刚开始的时候，其实神就告诉他了哈。那第一次讲到大家都知道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这段经文哈。那我们在主日信息的时候其实经常会讲到这一段啊，大家对这个故事呢也都很熟，在这里呢我就不再讲这个故事背景了哈。那当时保罗他的大光在他去这个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这个大光照到他的眼睛上，然后他就看不见了对吧。然后呢神呢耶稣就派了一个这个门徒叫亚拿尼亚啊，就跟他说哈，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好，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很多的苦难。实际上这里呢就主要讲了两件事哈。第一件事呢就是告诉保罗，你要向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第二件事呢就是告诉他，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受苦难。所以这就是神给保罗在他这个刚信主的时候给了他这样一个使命。那这个使命呢就伴随了他一生。所以如果你要是看他一生宣教的话，都可以用这两件事可以来总结下来，这就是他一生的使命。所以这个使命呢就是他一生中不变的事情啊，他一生中服侍的这个动力。比如说我要问一个大家很不喜欢的问题哈，就是我上一周讲到我讲的是哪一段经文根据哪一个人物，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哈，大家都不喜欢这个问题哈。这个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大家，上周讲的经文也是关于保罗对不对啊，有点头了哈。 没有摇头的哈。好，那我上回讲到，就是说在他第三次宣教的时候，记得吗？在他第三次宣教的时候，然后呢，神就带领他回耶路撒冷，是不是？但是当时圣灵都提醒他，那个地方一定要有磨难，好多这个人来提醒他，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来提醒他，一定有磨难，对吧？那圣经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不好？来，《使徒行传》20:22-24，我们一起来哈。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里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一所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在那个第三次宣教之后，那圣灵就在这里没有讲怎样来让他心中感到迫切，但是我们知道圣灵呼唤的时候，圣灵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会有这种迫切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这种迫切的感觉呢，虽然在这里没有仔细讲，但是我们知道是圣灵的带领。同时呢，圣灵也告他很清楚啊，说在那里会有患难等着他。那这个患难呢，后面有很多的这些其他的弟兄姐妹，就是同工告诉他，他这些患难实际上是有生命危险的。那有生命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去做呢？唯一一个呢，那大家当然讲了，就是说他实际上去的时候呢，为什么回去呢？那圣经中有记载，他是要把别的教会的奉献带回耶路撒冷，或者呢向这个耶路撒冷呢来分享他在外面宣教哈。但是这些呢都不足以说明他为什么知道那有生命危险还要去。唯一一个解释呢，就是他的使命，告诉他这是神在他一生中所放下这样一个使命，告诉他为这个使命可以放下他的生命。所以就在这个经文中讲得很清楚哈，这个黄色的经文，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性命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后面这一段其实就是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告诉他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他一生的使命。所以你要从这里来了解的话，这个例子你就能看得出来，当保罗他一生有这样一个使命的时候，他可以放下他的生命，他可以放下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认为是最重要的，然后来完成神的使命。所以对我们今天呢，弟兄姐妹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我好多的考量，我好多的考虑，我的生活怎么样，我的经济怎么样，我的环境怎么样。但如果从保罗的例子，你就看得出来，当你知道神在你身上的使命是什么样的时候，你其实可以为了这个使命把这些都放下哈。那对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讲，其实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挑战，说我们要面临生命的危险，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放下一个舒适的环境，对吧？对我来讲呢也是如此哈。我在很多年前呢，就在 CMC， 在这个拆船大会啊，然后就受神的呼召哈，当时呢跟我一起呼召到台上的呢有三位，那两位呢都去读神学院去了哈，马上去读去了哈，那我呢还在世界上漂流，我在想，哎呀，再验证一下是不是神真要呼召我哈，那两位都这个在就是看起来已经很属灵了哈。我看着好像还很俗，所以再等着验证一下吧。但是呢，就在未来后来那几年呢，神就在通过不同的场合就在提醒我。那当时的时候呢，我出差很多，我在一个大公司工作哈。那个我们的团队呢是在世界各地的，所以我每年呢都会到亚洲和欧洲呢去看看我们这个团队哈。有一年有一次呢，就到了这个布拉格，就是捷克的首都哈。 你们去过布拉格的人知道，布拉格中间有一条，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城市，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我们和同事呢，晚上就在那个河的游轮上，然后吃饭哈，然后结束了之后，我的同事就说，哎，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个布拉格有个广场，那个广场上有世界最古老的钟，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去了。去完了之后大家很高兴，然后呢握手言别，然后呢我一个人就往酒店里走哈。那就像这个图一样，你看这个是欧洲的这个地上这个小石子哈，然后很漂亮的这个环境，你走到欧洲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回着心里很宁静哈。那尤其是刚经过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晚宴，有这样一个外出的这样一个观景哈。这时候心中就是神在心中就是对我说，在我心中对我说话哈。那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不是你要过的日子。那你要过什么？他跟我说，他说你要，神告诉我说你要去牧养我的羊，然后呢要带领他们在生活中要活出他们的信仰。那我当时的理解就是要在他们的职场中活出他们的信仰啊，那是我当时的一个理解啊。但是这个呼召呢就一直在我心中，所以在后来也有几个这样类似的这种场合啊，让我有这样感动。所以在我的后来我们就开始全职服侍哈，大家就知道我们后来的一些经历。但是这个神对我的这个使命呢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很多年之后在我的服侍过程中，这个使命就一直在提醒我。所以在福音堂服侍的时候也是如此哈，大家跟我一起服侍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肖牧师在很多地方很舍得花时间，跟弟兄姐妹一起交谈的时候一谈谈好长时间，但在有些事务上的事情的时候，肖牧师特别吝啬他的时间。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使命的呼召。因为神不停地提醒我，你的服侍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牧养他的羊。那神对保罗的使命呢是一生不变的，但是呢他对他的呼召却是在他的服侍过程中一点一点显明的。他的使命是不变的，就是刚才说的这段话哈，你要在外邦人，在以色列君王，在以色列人面前要传扬我的名，就是要传福音。但是神的这个具体的呼召要他们做，要保罗做什么，却是在保罗的事工中逐渐向他显明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那安提阿教会差派保罗出去宣教哈，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在后来的时候，保罗自己回忆，其实他跟神之间有一段对话，如其说是对话呢，不如说是争论哈。那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在团契聚会的时候，就有人说哈，说我每天都跟神在争论哈。哎，我觉得很好啊，你每天都像保罗哈，呀，跟神争论不是一件坏事，就是认真思考的人才会跟神争论哈。他就跟神讲，他说我要去耶路撒冷，留在耶路撒冷，然后呢向犹太人来传福音。神跟他说你离开耶路撒冷，然后他就跟神争论，他说我呢，他试图说服神哈，蛮有意思的。他说你知道吗，我以前迫害过犹太人，我很了解他们，如果我现在去给他们做见证的时候，是不是犹太人会很信他？是没错，他讲的没错。神呢就没搭理他，直接跟他说你离开耶路撒冷，到外邦人去给我传福音。那当然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保罗实际上是没法理解这种的，他只有没法理解神为什么让他这样做，只有他出去了才能真正理解。所以呢他就到第一次宣教就到亚细亚去宣教，对不对？这是一个例子哈。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他说我要留在亚细亚宣教，因为他第一次宣教完后第二次来，他就觉得是不是很熟悉的地方，他很喜欢哈。结果神通过圣灵多次的感动他， 然后呢告诉他要去欧洲，就是去马其顿，对吧？所以我们知道是马其顿的呼声，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所以神告诉他，你不要在这里，你要到另一个地方去。所以还有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个例子，就是在第三次宣教之后，神告诉他你要到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告诉他你要再到罗马，在罗马就像你给我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一样，向当地人传福音。这些呢都是保罗之前没有想到的。所以如果你要是看十字架的这个带领啊，十字架的道路，神所带领的道路，它基本上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其实很早就放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刚开始受洗的时候，在我们刚开始被神感动的时候，其实神把这个感动就已经放在我们心中了。这个呢就是我们一生的使命。如果你做基督徒足够久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使命在你心中是不变的，只会让你越来越深的理解这个使命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呼召是递进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保罗在不同的宣教的这个旅程中，他对神对他的呼召都是不一样的。对我们也是如此，每一步对我们的引领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些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我们都会遇到磨难。如果你说感谢主，神给我的路一帆风顺啊，你知道东北人有一句话叫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如倒着倒着，你懂我的什么意思吗？或者北方人这么说哈，好吃呢，最好吃的东西是饺子。当然了，那个广东人会说最好吃的是银厂哈，那四川人说最好吃的是火锅哈。但是不管怎么样，第二句话是最重要的，叫舒服不如倒着。就是我们最舒服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做，然后呢在家里躺着，衣食无愁，这个是最舒服的。也许这是所有很多弟兄姐妹在退休的时候这个梦想哈。哎，但是如果你要是你的前面的路是这样的话，你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不是神的呼召。因为神的呼召呢都是要付出的，因为耶稣走的路就是付出的。我们要效法耶稣，我们走的路其实可以保证会有磨难的，不会一帆风顺的。我们这几次宣教，每一次宣教之前都有麻烦。我们去阿根廷宣教之前，我把胳膊摔断了，对吧？星期一上飞机，我星期五医生才告诉我可以出去旅行了。那我们其他弟兄姐妹也是有很多的状况，我们上次在宣教之前，弟兄姐妹也是受到各种各样的伤，就是这种伤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宣教的路上都是有这个磨难的哈。但是呢，这些就是神给我们的宣，就是我们前面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总结一下呢，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是早就命定的，然后呢神给我们的呼召却是一步一步递进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磨难。我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福音堂寻找宣教合场这条路。我们在23年24年的时候呢，就有长老提出说我们教会要去宣教。那为什么要去宣教呢？就是因为教会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教会的这个状态呢，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处于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状态。那我就拿一个举一个例子，就以早晨迟到这件事来讲哈。我们六月份的时候在巴黎服侍哈。那天早晨教职长老师母和我还有小燕，我们呢就在一个教会哈，在一个巴黎当地的教会来服侍。我们去得很早啊，然后呢那个师母在接我们，就跟我们讲，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一会儿弟兄姐妹会晚啊，他们都坐得很远的，他们住很远的地方，有些坐在巴黎很大嘛，他们要坐公共汽车坐一个多小时啊到这儿来聚会，说会晚。我说啊可以理解了，但我没说啊，给大家留面子了，但我心里想我们教会也晚。结果去了之后，什么叫晚？我站在台上看啊，他们差5分钟开始的时候，那个堂几乎全坐满了。所以他讲的晚 是指在五分钟开始之前还有人晚，咱们教会晚成什么样我就大家自己知道哈。可能也许大家有些人说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开始的时候都不来，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晚成什么样。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时间观念的问题，我也不觉得是开车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大家在服事上没有热情，是一个服事热情和方向的问题。所以教会的长老也看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说要出去宣教，让通过宣教来让我们弟兄姐妹重新燃起这样一个热情。我们在宣教已经讲很多了，我今天不多讲哈。那为什么就讲那为什么宣教会让我们燃起这个热情，就是你到另一个地方，你看到那些弟兄姐妹那种为福音的渴慕，他们资源的缺乏，他们这样热情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这种鼓励在我们自己这个环境中你很难看得到，就必须要到外面才能看得到。那很多教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意向，但是呢他们就在讨论讨论再讨论，到最后的时候就不了了之了。感谢主，我们的教会这些长老都有这种宣教的经验，所以呢他们没有在这些事情上在理论上不停地在讨论哈，因为他们有这些经验，他们知道怎样来做。所以我们很快就是也是大家一起祷告，有认证有印证，然后我们就决定要出去宣教。第一步宣教呢，就是我们要目的是不是我们几个去宣教，而是为教会找到一个宣教的工厂。那我们认为这个经过讨论之后呢，因为这个宣教工厂有这么几个特点哈。第一个呢，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在意向上和我们是一样的一个教会，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哈。第二个呢，就是在背景上要相似，这是神给你，神要让你去做一个服事的话，他会装备你，对吧？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装备很多都是这种高科技啊，这种做研究的啊，从在美国读，在外国读书，然后一起在工作，然后在这里有家庭，这是我们的背景。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所找的这样一个教会也是这样一个背景，这样我们可以去很好的服事他。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回到美国之后，我们仍然可以远程通过 Zoom 或者其他的方式远程来支持他们，不是一个去了就回来，再就大家就很少有接触了。所以呢，这是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哈。那这些条件我相信也是神的带领，接着我们就开始出去了。出去的这个过程呢，我想大家都已经，我们在这个短宣分享中已经讲过很多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去了阿根廷，去秘鲁，去德国，还有其他地方，比如说美中。那我们最后回来之后，我们像在去年的时候去了德国三个地方，回来之后我们就弟兄姐妹们去的人呢都一致地感受到我们的呼召就在南德的那个地方，就是海尔布隆。那我们跟ECM 就是欧洲宣教中心欧洲学生中心校园中心，就是德国宣教的这个组织呢，跟他们交流之后，他们也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帮助海尔布隆，所以这也是一个印证。那我们去那里呢，就发现海尔布隆那些弟兄姐妹他资源很缺乏，但是他们非常清楚他们要做什么，也就是说神给他们这个很清晰的意向哈，但是他们就是需要帮助来做。我们有一天呢，那个吴珍在我们上次分享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故事哈，可能这里有些人没有听到，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有一个弟兄就带着我们上附近的一个高塔去看一看，我们以为去看看风景哈，确实是德国的风景很漂亮，就带着我们去了那个城镇里最高的一个塔上。然后上去了之后呢，他就让我们去看这个风景，那风景确实很漂亮，但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呢，让我们心中也很感动。他说呢，下面你所看的土地哈，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地方。所以他说神要叫他们成为南德的福音中心，所以呢我们心中就很感动。我相信呢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呼召哈。那遇到这样的一个呼召的时候，你们大家是不是都愿意成为这样意向中的一部分？是哈，这个地方可以点头哈。那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就教会就正式认养这个地方这个团契，然后呢成立基金 来扶持这个团契，帮助这个团契成为教会，希望我们成为这其中的一部分，让神看着跟神的带领来帮助这个地方成长，那我们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把刚才这些步骤呢简化了哈，那第一步和第二步呢就是预备，第三和第四步是实现哈。预备呢就包括确认呼召明白宣教的焦点，然后呢实践就是开始找，然后来确认这个合场。好，现在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哪一个最重要？第一个是预备更重要呢，还是实践更重要？啊，说预备重要的举手，说实践重要的举手，那其他没举手的。好，那个我要说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事哈，就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也不是一也不是二，最重要的呢是中间这个，就是要走出去。当然了，对不同的教会会不一样啊，有一些教会呢是一更重要，那大家要同心啊；有些教会呢是二更重要，要实现。但是就我对弟兄姐妹的观察呢，我认为弟兄姐妹们最重要的是这一步。因为神给福音堂的这个使命已经很清晰，然后在实践上我们都有这些装备，关键就是如何来走出去啊。所以回到这句经文，神说你只管去，你只管去哈。然后呢，这个是告诉这个门徒说你只管去，然后呢他是我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实际上他也对保罗也是这个心意哈，说你只管去。然后他对保罗说的话你注意看啊，他说你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以及以色列人面前呢愿宣扬我的名哈。你注意看，他这里呢只有动词，只有主语，只有宾语，但是没有状语。大家可能把中文都忘了啊，什么叫状语？就是在哪里，在什么时间，怎样来做，都没有讲。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神后来给保罗的带领，也是后来对我们也是一个带领。那对我们来讲呢，什么最重要？对我们来讲呢，就是我们定睛在十字架上，定睛在神给我们这个福音的使命上啊，来和保罗一样来宣扬他的名。这个呢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这个呢就是带领我们一生的这样一个道路。然后神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装备我们，会不停地预备我们。我还是讲我自己的见证哈。我在第一次有这种感动要做全职服事的时候呢，一开始先是在神学院读神学哈，在刚开始读神学的时候没有这个感动要全职服事，到后来的时候就神通过不同的渠道来点拨我哈，来这个来告诉我或者来激励我哈，或者来 poke 我哈，告诉我你要来全职服事。那我第一次开始有这样一个想法，到我真正决定要全职服事呢，我考虑了9个月。为什么要考虑这9个月呢？到底都考虑啥呢？第一个就考虑确认这确实是神的呼召。我觉得如果要是神的呼召的话，最难的工作都是最简单的，如果不是神的呼召的话，牧师的工作做不了的，就只是一个工作而已。第二个呢，就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些装备去做一个牧者。第三个呢，就是生活方面的考量，觉得但这也不是秘密，牧师的工资很低啊，所以能不能生存呢，这也是一个我需要考量的问题啊。那长话短说，到了福音堂之后呢，就看到神的这个带领。我们在来福音堂之前呢，我和小燕在以前的教会，我们从建堂开始就在那里我服侍了将近20年，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在很多地方我有这个装备。那来到福音堂呢，就希望在这些地方呢为教会来做出贡献啊。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在很多这些我一开始所想的事工中呢，后来都没有能做。神呢 很奇妙的地方却给我开了一个更大的门。这个门是什么呢？就是探访和关怀。这个事工我和小艾俩在以前教会中做平信徒是没有机会做的，在我们教会在这个事工上也不是，也在以前的教会啊，在这个事工上也不是做的很多，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上经验是零的，是没有的。但是在过去这些年里头，我和小艾俩每年都是在探访都是在100次以上。那为什么能这个样子呢？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可能觉得牧师探访很正常吗？我有一个同学哈、啊，华神就是神学院的同学，跟我差不多一起毕业的，也是到一个地教会呢先做传道。他听我讲，他说：“哎呀，你们有这么多探访。”他就说：“你知道吗？”他说：“你们怎么能去探访呢？”他说：“我去跟人要求的时候。”这个去打10个电话说我去探访，只有一个人说你来吧，跟他说：“哎呀，你刚做传道，也需要这个实习练一下手，啊，你就过来到我家看看吧。”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状况。那我回头看，我为什么能探访呢？为什么这么多弟兄姐妹接纳我们，愿意让我们练手哈？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我就问我这个同学啊，我说你跟谁去的？他说我们自己去的。我说啊，明白了，这是原因啊。因为在咱们教会，教职长老威廉师母，还有德英姐，还有石大哥带着我们去探访。所以呢，弟兄姐妹因为信任他们，所以就为我们开门。所以回头看的时候呢，你觉得哦，这个真是很奇妙啊。那从探访的方向，我跟你们刚才分享过，就是在。我自己以前的感动，我认为神给我的呼召就是做职场方面的事工，因为在这个方面我自己是经过神的恩惠的，在职场方面，所以呢，我觉得我要把神给我的恩惠，神给我的帮助，再给当去帮助别人，所以这一直是我这么想的。真正到了福音堂之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啊，让我们更需要的不是职场，而是家庭。所以在这过去这段时间里呢，我们。也是探访关怀，也是见证了很多家庭的这样一个灵命的翻转。所以在关怀方面呢，神也是让我们走的是完全的一条不一条的路，不一样的路哈。但是你回头看的时候，发现虽然是人的努力，但实际上都是神的开路，对吧？神给我们开了一个大门。那在生活方面，那我们成为牧师之后呢，这个。我们生活的模式也有很多变化哈，就是必须要从简了。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以前到 Costco 看见水果，就是想吃什么抓什么，就往车里一扔哈。那时候基本上是不需要看价钱的，那你知道那个店也是合理的价钱嘛，所以想吃什么抓什么。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是什么降价买什么。但是呢，你看神的恩典啊，你要在像这种店里头，你知道水果什么时候会降价？就在当季的时候会降价，所以呢，降价的水果都是最新鲜的，对呀。所以呢，这是一个例子，感谢主，神的恩典够用哈、啊。那我们在做决定要全职宣教的全职服事的时候呢，那就跟我们孩子讲起这个事情，那。虽然师母可能在团契中也有分享哈、啊，我女儿就说我们钱够用吗？以后她很担心啊。那这么多年之后呢，呀，我们孩子看我们也没爸妈也没饿死哈、啊，呀，神的恩典够用。所以呢，就是当我们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只看到这个神的恩典。那我们在做更困难的决定，到更困难的环境的时候，孩子们也是支持我们。就是因为他们见到了父母是这些年是怎么在神的恩典中来过我们的生活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有这么一句话哈，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 God doesn't call the equipped, but equip the called。神不是只呼召那些已经被装备的，神会装备那些被呼召的。他所拣选的， 所以从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神在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福音堂这五年中，我们所探访的超过很多牧者在其他地方10年20年所能探访的，很快就补足了我们在这个服事领域中的一个不足的地方，让我们在这个方面有很多的装备。在生活方面呢，神也没有第一次就把我们放在这种很困难的一个环境下，让我们一步一步先经历一个还可以的环，就是这种经济上还可以的环境哈。那当然了，以后如果再去更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因为有这个装备，所以呢我们也就会有更有信心了哈。所以你看到神的这个带领其实都是一步一步来这样做的。那讲完了教会，讲完了我自己，下面该讲谁了？该讲你们了哈，要不然你们来干嘛？该讲大家了哈。在座的弟兄姐妹啊，其实我对福音堂弟兄姐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福音堂是神赐给很多资源、恩赐和能力的一个地方。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论是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在你们学历上，你们都是从属世的角度来讲都是刚刚的，从属神的角度来讲，我看到神给你们很多的恩赐、很多的装备。我举一个例子哈，你知道我们在你到外面宣教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在德国哈，他一个团契一年所有学生第一个就是他们都要给学生做饭吃，然后让学生来，然后再跟他们这个，这是一个就像我们40年前30年前的时候都是就是要做饭吃，然后孩子学生们愿意来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所有这些服侍的费用其实都不高，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想，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教会去支持一个地方哈，我觉得福音堂就够了。因为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其实都在神，就是神都赐给你们很多的资源。那我们具体能做什么？我觉得第一个要做的事情，不是靠自己，就是定睛在十字架上。定睛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所有的一生，你回头看，其实都是福音在我们身上第一个彰显。所以我们要把福音所带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好处要带给别人，这就是神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个使命。那我刚才讲到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家庭中看到这个关系的翻转，对吧？你知道跟在家庭的时候，在辅导家庭的时候，这个过程和传福音是一模一样的。说为什么说定睛十字架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就是我们生活中其实所有的更新改变都是因为福音。这些弟兄姐妹在吵架的时候，家打了，就夫妻俩打了一塌糊涂的时候，他们到我们面前，你知道他们会说什么？太太全说丈夫的不好，丈夫全说太太的不好，问题全是别人的。等到他们开始变好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会有什么一个变化吗？指标性的变化。我每次看到这个指标，我都知道，哇，这对夫妻关系开始翻转了。就是当他们每个人看到说，哦，原来我也有问题。传福音就是这个样子。刚来的时候，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在过去这几年信主，对不对？刚来到教会的时候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他有一天突然说，哎呀，我好像不知道，你就知道他有希望快信主了。所以是一回事。所以福音在我们生命中是贯穿我们生命中的，所以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传福音、我们的任何一个事工，都是要首先呢，就是要定睛在十字架上，依靠十字架。第二个呢，就是忠实这个牢记神所给我们的使命，然后积极的回应。福音堂，神给福音堂的使命再清晰不过了。我们在9号路这个地方，周围10个趟都是我们所牧养的地方。在过去这些年里头，我们周围的华人都在增长。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界只盯在60号 Turnpike 这个 building 里，就是我们这个教堂里的话，你会看到什么？教会不增长，弟兄姐妹不冷不热， 所以必须要行出神给我们的使命，这样才是神所祝福的，这样我们可以才可以让更多的人，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教会，我们自己也可以更火热。第三呢，就是在服事中要分辨来顺服神的引领，相信神会不停地带领我们。所以刚才呢，在我们已经讲了，从神学的角度已经讲了很多，那大家说我们能干什么？先从小事做起，比如说先读一门神学课，那你看神怎么带领你，或者呢先开始带主日查经，周五查经，然后呢主日这个主日学，你说我带不了，那你先进去做 assistant 嘛，做助理嘛。我相信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呢都有这样一个心智去培养新同工，你要去找他，你说哎呀，我可不可以在这帮帮忙啊，我相信所有的主日学老师都说哎呀快来吧快来吧哈，啊，别叫别的班知道哈，别叫别的班给抢去了哈。所以呢这些小事都可以做，或者呢你说我会做饭，那我去宣教的时候先去做饭哈，没有想到神会带领你成为一个主题讲员，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听过那个见证宣教见证的人知道我在做什么哈，知道我在说什么哈。或者呢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们家人家里 有人呢，我的配偶或者家人父母亲人现在正有很比较严重的疾病，我要在家照顾他们哈，或者自己有这种疾病，很好啊，在家里能够好好把他们照顾好，用信仰来陪伴他们，这个就是服事。因为你所做的就是为神做见证，不论多困难的一个情况下你还能依靠神，没有比这个见证更好的了。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当你开始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就开始带领你。那不一定一定要在这个教会里做，有时候你说我在这个教会里好像没有一些事工让我去做，当然你仔细找可以找到了，但是你说啊，没有这个事工可以做，我要到外面去做，我要到外面去宣教，我们到外面去传福音，我在外面去带一些团契，带一些查经，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为什么？对所有的弟兄姐妹来讲，就是一个服事的热情和服事的方向的问题。如果你在外头去服事的话，能让你提高这个服事的热情，能让你能够明白你自己服事的方向，我相信你对教会，你在教会内部也会带来很正面的影响。这就是一个国度服事的观念。所以我们的服事呢，我们的呼召哈，问题不是说我不知道做什么，或者我喜欢做什么，这个问题呢是神怎样来使用我。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是神的旨意，其实很少是在我们站着不动的时候就把我们前面所有的路告诉我们，但神会在我们心中放下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呢是一生不变的，这个使命呢就一生来督促我们来前行。所以我们要经常想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然后当我们每天来仰望神的时候呢，我们来每一步都用一些小的步骤开始来回应神的带领，相信呢神就一定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但带领我们不是去最舒服的地方，而是最有永恒价值的地方。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人生的现在这个阶段，我怎样来回应主所托付我的使命。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回去想一下，说在我的现在这个人生阶段，我怎样来回应神已经托付给我的使命。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哎，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与我们同在。主，你通过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都来提醒我们教会，主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蛮有恩典的教会。主，你在我们教会福音堂一定有你很大的旨意，不然的话你不会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佳美之地，也不会 这么多的给我们这些所有弟兄姐妹这么多的恩典。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每天提醒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可以柔软，可以敞开，可以把眼睛放在这些永恒的价值的方面。当我们有困难有顾虑的时候，主，你来安慰我们，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彼此安慰，彼此鼓励，让福音堂成为真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不论是在外邦还是在华人，不论是在我们麻州，不论是在我们 Southboro 还是在我们周围的地区，还是在更广的一个国度，可以为主传福音，可以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主，求你与我们同在，赐福和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好，我们下面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叫靠近神。